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基甸。基甸，基甸是士师记里面一位神所用的仆人。今天我想回过头来和大家思想有关保罗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论到的一些信心的见证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所论到的这几位见证人是我们先前没有机会去论到的。那么今天开始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这几位信心的见证人，他们几乎都是在四世纪的时代，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二节，圣经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的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沙摩尔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他后面论到的很多是众先知的见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细说基甸。基甸是如何蒙神悦纳成为信心的见证人，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他也列入第十一章里面的信心见证人的这个英雄榜里面。那么我们所提到的是他们是信心的见证人。请我们翻开四世纪，在四世纪我们可以从前面一点，在四世纪的第六章就可以开始看见是记载这一个基甸。我们现在就看第六章，四世纪的第六章，我们就能够对于基甸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先看这一个基甸给兴起的时候，当时以色列人身处在一种怎样的情形里面。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不读出来，我大概把这一段经文描绘给大家听。这一段经文是论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然后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歇、挖洞、建造营寨，并且因为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他们就哀求耶和华。圣经让我们看见，因为每逢到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他们的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都抢去。所以以色列人呢，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所剩下的给那些米甸人的骆驼啊、牛羊啊也吃光了。所以这一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极其穷乏，因此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派一位先知去对以色列人说：因为你们远离了那救你们出埃及为奴之家的那一位耶和华神，独一的真神，你们反而去拜偶像，所以神使这些事情临到你们。然后现在请我们开始留意第十一节，第六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呢，直到第十八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记载的，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到了俄弗拉，坐在这一个亚比以谢族人叶雅斯的橡树下，叶雅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渣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然后神的使者就向基甸显现。第十二节，我读一读第十二节给大家听。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 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在此呢，你会看见耶和华神他听了以色列人哀求的声音，他是听了祷告，然后他一面差派先知去责备以色列人拜偶像、犯罪、远离神，另一面呢，耶和华神且呼召基甸，向基甸显现。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基甸并不知道这是耶和华。耶和华第一句话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基甸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止会遭遇这些事呢？会给米甸人欺负呢？”然后他接着说：“我听说我们祖宗说，耶和华把我们的祖宗带领出埃及地，如何的得胜？然而今天他的作为在哪里呢？”然后接着基甸又说了，他说：“因为耶和华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他已经离弃我们了。”从这几句话里面，你就会看见神所拣选的器皿有几个特点。一个给神拣选的人有几个特点，我们试想一下，为何当时在以色列遍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青年人、壮年人，神都没有向他们显现，只有向基甸显现。神拣选他，为何拣选他？一定有原因。所以现在我们来思想，神所拣选的器皿有几个特点。我们思想基甸，第一个特点，可以说神拣选人，是因为神的旨意要成全。因为他听人的祷告，由于以色列人在那边昼夜呼吁，神就在那里拣选器皿，拯救以色列人，与神同工。就像昔日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家400年之久，他们昼夜呼吁耶和华，耶和华神就拣选了摩西，向摩西显现，以致神可以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在此我们看见，神是听祷告的神，施恩怜悯。然而神的事工要成全的时候，他总是拣选合他心意的器皿。耶稣曾经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今天我们要为着遍地祖国大地遍地许多未得救的灵魂，在神的面前扬声祷告，然后祷告多的时候，神就会拣选更多的器皿，差派更多收割庄稼的工人，也就是广传福音的工人，去传扬他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基甸能够被拣选和以色列人的祷告很有关系。然后我们看见基甸的本身，他为何被拣选？第一，他是个殷勤的人。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正在做工的时候，他做工呢是在压酒池的地方啊，在榨酒的地方，然后呢在那里打麦子。圣经说是要防备基甸人，防备米甸人，因为米甸人随时来攻击他，所以他是在这一个酒渣的那里啊，在一个很有隐藏的地方，在那边打麦子。在此你会看见，他既是有警戒、警醒，又殷勤，这是一个给神拣选之人的性格。我们知道，神要拣选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最起码的，神在他身上已经借着环境磨练他。这个磨练呢，就在他身上有殷勤， 还有呢，就是有这个警醒，是一个防备警戒的，不是无所谓。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常常给米甸人欺负，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防备都无用了，完全不把这件事摆在心上，就听天由命，就好像听天由命这种心态，就是啊，今天这个米甸人打进来，那就吃苦。但是基甸不是，基甸他在神的面前是防备米甸人，也就是说他警醒，他在那里劳苦，他在那里警醒，这是神所悦纳的，是一个警醒的人，还有是一个殷勤的人，他在打麦子，这个打麦子是警醒的表现。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一个神所拣选的必须是一般殷勤的人。在圣经里看见主耶稣拣选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是在打鱼的时候，在捕网的时候，就是在忙碌殷勤的时候，神呼召他们撇下枝叶跟从主，都是殷勤的时候。摩西蒙拣选的时候，他是在山上放羊的时候，神向他显现。所以本处我们看见这一个基甸，他是很殷勤做工，劳苦做工，神向他显现。一个主工人的性格，其中有一件是很要紧的，就是殷勤。所以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一个懒惰的人很难蒙神拣选，为何？因为他的性格一懒惰了，神的事工就不能借着他去完成。所以再次我们看见这个基甸的特点，殷勤，有受苦的心智，防备米甸人就是随时要抵抗，有这个受苦的心智。主的工人很需要有受苦的心智，神很难托付一般懒惰的人，神拣选的器皿总是借着环境熏陶他们，对付他们，预备他们，一个一个都是成为殷勤的人，有这个殷勤的性格给建立起来，受到了能够合乎神使用。连使徒保罗，圣经让我们看见保罗虽然在他在黑暗的时候，也就是说他心灵没有光的时候，他逼迫教会，逼迫圣徒，然而他逼迫教会，逼迫圣徒啊，是比他同年龄的人更有长进，他就着律法来说更加热心，就着进取来说他是更加进取。他不仅在犹太地，甚至到大马士，你看见他这个人是又殷勤又努力，然而他却完全在黑暗中用脚踢翅，直到大马士路上主耶稣向他显现，从此他蒙主拣选，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因此神得到他一生里面靠着神的恩典。他从耶路撒冷只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并且后来是把福音带到罗马、西班牙，就是当日的地极。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他已经把福音从中东传到当时的地极，在西欧的地方。你会看见这个人是多么忠心，多么殷勤，与神配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蒙神拣选，最基本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殷勤的性格。再说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蒙神拣选的第二个特点是什么？他认识神。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若是他不认识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呢，是他的神呢，当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他一定会说耶和华是谁呀？他不认识吗？就像使徒保罗在大马士路上遇见那个大光照着他的时候，他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不认识吗？他 他就说：“主啊，你是谁呀？”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但是此时基甸不同，基甸他听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他立刻可以回应说：“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竟会遭遇这样多的苦难呢？会给米甸人欺负呢？”范基法说，他认识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早就得胜了。即使有千倍的米甸人都不够我们打，为何？因为耶和华是天地的神，独一的主宰。所以他对耶和华的认识呢，是有一个很深的认识。当然那一个认识呢，不是真理上很深的，是在这个祖宗遗传下来，他认定耶和华是神。所以他能够肯定说，今天我们遭遇这些苦难，是因为耶和华离弃我们。所以他后面说，耶和华离弃我们，所以我们就遭遇这些的苦难。这就是在基甸这一段话语里面，你可以看出神为何拣选他，因为他认知神。然后他还心中牢记祖宗的教训，就是上一代的教训，说耶和华曾经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行了奇妙的作为。再次你看见，当时虽然还没有圣经，可能摩西的五经是写下来的，但是他们在这一个知识上还没有去接触留意太多。所以我们看见基甸呢，他在神的面前，他能够诉说他们的祖宗在埃及地怎样经历神的大能，可见他把这件事是存记在心里。别忘了，当时以色列人遭遇这些苦难，是因为他们拜偶像，遍地全国都拜偶像，连基甸的家族家中都拜偶像。在偶像的气氛底下，基甸的心中还有耶和华，他的心中还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曾经把我们祖宗从埃及地领出来，难怪他蒙神拣选，因为他的心中有耶和华，他的心中还有神的道，神的作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作为。还有圣经又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个他接着说，他说这个耶和华离弃我们，所以我们遇到这些的事，因为他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他说这句话是对神有认识啊，但是原来不是米甸人强盛胜过他们，不是外在的环境，是耶和华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他认识是耶和华的主宰。这样的认识在当时来说很超越，一般人只认为说啊，我们力量薄弱，米甸人太强了，所以来欺负我们，就越发拜偶像。然而基甸没有，所以神所拣选的人，我们现在来归纳一下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殷勤，就是性格而言殷勤。第二，有受苦的心思。就是最重要的点就是认识神，他尊敬神，他的心存记神的，认识神的主宰。第三方就因为这样，所以神拣选他使用他。然后我们再看，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第四节开始，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吗？”有人以为神为什么这么说，对基甸说：“你就靠着你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其实神不是叫他依靠自己。我们别忘了，在此一个很要紧的点是，耶和华观看基甸，耶和华观看他，当神一观看他的时候，已经把能力呢给他。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点，当耶和华神向人显现，谁说能力就进入人里面。在此神 观一注视，已经把能力赐给你，然后对他说：“你凭着神所给你的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就因着耶和华神观看他，因着耶和华神这个显现，基甸已经软弱为刚强，重新。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我们需要在灵里得着主的显现。一个侍奉主的人，若长久只在一些字迹上的知识认识神，却没有生命的光中去碰见主，他的侍奉没有圣灵的恩膏，他的侍奉很枯干，没有能力。但是若是常常活在主的面光之下，在神的光中必得见光，在神话语的光中常常里面有亮光，蒙主显现，遇见主，灵里遇见主，喜乐了，平安了，侍奉有能力。所以本处耶和华神向基甸显现，这一显现，基甸有能力，他有信心，有胆量。所以显现之后的基甸和显现之前的基甸前后两回事。显现之前的基甸呢，是躲在酒渣的地方，在那边暗暗的打麦穗，怕米甸人发现来抢夺。这个耶和华显现之后的基甸呢，大有胆量和信心，把家族的偶像先除掉，然后吹起号声，要同族的人跟随他对付米甸人。这一个胆量从何处而来啊？他怎么不知道米甸人人口是那样的多，势力是那样的强，联络起周围的东方人，几个民族连在一起，来的人数像海沙那样多。以色列人已经给他欺负多年了，又何来有抵抗的力量？整个国家一贫如洗，又何来有力量去对付这些人？然而耶和华显现之后，基甸变成另一个人了。我的意思是说，他里面刚强起来，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为勇敢。今天许多基督徒在侍奉主的上面常常软弱，其原因是生活里面太少主的显现，在个人的灵修里面，在天天亲近神的里面，缺少神话语的光照，缺少神在话中这个光照，灵里遇见主的这个感觉，以致常常活在外面的字面上来服侍，不是在神的面光底下服侍，会枯干，就会没有能力。但是常常与主有一个密切的关系，越服侍越有能力，越服侍神的恩典越显出够用，圣灵的活水要在他里头直涌到永生啊！像耶稣所应许的，信他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我们的父神耶稣基督就是活水的江河，亲爱弟兄姊妹啊，他是活水的源头，他要赐圣灵给我们，像活水的江河那样。所以我们需要连于耶稣基督，连于我们的父神。那么话说回来，当时这个基甸呢，他在耶和华面前就寻求神的时候，因为神向他显现，神观看他，然后差派他去呢。请我们看第十五节，神所拣选的人，盟主差遣的人几个特点。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特点，殷勤啊，有受苦的心思啦，认识神啦，认识神的话啦，还有认识神的主宰啦。除了这些点之外呢，还有最基本的就是神的显现。因为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观看他，把能力给他，就是有神的能力。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要谦卑，认识自己的不能，不但要认识神的全能，还要认识自己的一无所能。这是每一个盟主拣选的人最基本的点。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 当耶和华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一面摩西认识他是全能，但另一面摩西就认识自己无能。他说，我做口笨舌，我是不能言的。每一个蒙神拣选的人都要有这个认识。在本处基甸也是这样，基甸怎么说呢？他说第十五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自穷的，自穷就是最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在父家里面我是最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比打击米甸人如打击一人一样。在此呢，你会看见这一个基甸在神的面前那一个谦卑，他实在是谦卑。他说，我的家在马拿西支派里面是最贫穷的，然后我在我的家里面是最微小的。事实上他这是完全的谦卑，因为按理来说呢，他的家可能不是马拿西支派中最这一个贫穷的。因为我们在后面就可以看见，当神托付他除偶像的时候，他夜间呢就带着十个仆人。第二十七节，第六章二十七节，他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选了十个人。哇，你会看见他的家中啊有那样多的仆人呢、啊，而这些仆人呢不止十个啊，他是从一堆的仆人当中挑选十个，以他配合，听从他的话，除偶像。可见他算是一个富足的家庭，有那样多的仆人。然而他在耶和华神面前谦卑地说，我的家是在这个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他说，我在我的家中是最微小的。事实上你看见当他除去偶像的时候，哇，整个那个村庄的人都起来抗议，要来杀他的时候，他父亲反而挺身而出替他说话。可见他在他家中也不是最微小，是他自己谦卑，他父亲多么爱戴他。所以在此呢，你看见他所说的这两句话，我家是最贫穷的，在整个支派中最贫穷，然后我在我家中是最微小的，这两句话呢是谦卑认识自己所表达。我们知道一个认识神的人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就认识自己有多少，在主荣光底下我们显出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不堪。难怪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这完全是认识主就更加谦卑，这是一个侍奉主的人所必须看见。那么我们再看基甸给神使用还有一个特点，当你细细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一面是谦卑，但是谦卑并不代表没有信心，不是。若是一个人谦卑但另一面变成自卑，自卑就是没有信心呢，永远觉得自己不能承担神的托付，就一直拒绝，一直拒绝，如何都是拒绝，这样就是不能给神使用。但基甸不是，他是谦卑认识自己，而不是自卑。所谓的自卑是在人在肉体里面所发出那种自暴自弃的感觉，他不是，他是认识自己绝对谦卑，然后他信神所说的话。耶和华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虽然是最贫穷，虽然是最微小，我与你同在，你就能够打击米甸人像打一个人那样啊。这是神的应许。在此我顺便解一解，这里有一个圣经的疑难，就是十一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啊向他显现，然后到十四节就说耶和华观看基甸，到了十六节就说耶和华对他说， 不是用耶和华的使者，为何呢？原来，昔日耶和华的使者差派去这一个向基甸显现，事实上就是代表耶和华。所以圣经有时用耶和华的使者，有时用耶和华。所以基甸看见，看就等于是看见耶和华。所以在此，他直接用耶和华就对他说了：“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同打一个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在此，他知道与他说话的就是耶和华神，就是主。然后呢，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然后第十九节，基甸呢就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以一发细面做了无酵饼，然后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20节说，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你将肉和无酵饼放在磐石上，把汤倒出来。”他就这样行了。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看见耶和华的使者，面见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这一个俄夫拉，直到如今。在这段里面，你就会看见几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这个基甸他得着耶和华显现的时候，他一点没有说随随便便，因为耶和华向他显现是差派他去拯救以色列人，这一个托付很重。基甸有没有推迟呢？没有，他一面谦卑认识自己不能，但另一面呢，神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要打他们像打一个人那样。”基甸的信心很大，他深信神的话。米甸人呢，围困他们像海沙那样多啊。这一个基甸是受尽他们的苦啊。然而，在此时耶和华说：“我要差派你打他们像打一个人那样。”这是信心很大的考验呢。你相信不相信呢？基甸相信，他深信神的话。然而，他唯有一点需要证实的，是和他说话的实在就是神，就是耶和华神，以致他就完全相信神所说的话。于是，他对神说：“神啊，请你等一等，让我回家去预备一个礼物，奉献给你。”当他预备了肉，预备了无酵饼，预备了汤，倒在磐石上。耶和华神就应了，就有火出来，烧尽那些祭物。古时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这个火一烧着，就代表悦纳这些祭物。当基甸一看见，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就在火焰中消失了，他就大大惧怕。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亲眼看见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你必不至于死。”基甸就在那里筑了一座祭坛，称为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在此呢，乃是让我们看见一个认识神的人，当他得着神显现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是奉献，他把上好的奉献给神，代表他自己全能奉献。所以他是预备了肉、无酵饼，还有汤，把最上好的当成祭物献给耶和华。而这个肉是用羊羔的肉，一岁羊羔的肉。 别忘了，当时米甸人欺负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情景是全国极其贫穷，是整个国家极其的贫乏，极其的贫穷，是贫穷到一个地步，一贫如洗啊，是在酒渣那边打麦穗，等着有饭吃啊，所以对他来说，一只的羊羔啊，是很贵、很宝贝的，不舍得吃啊，因为羊羔培养长大就是一只羊，然后产生羊毛，还有很多方面的好处，对他来说是他的财富啊，还有面，这一个面是为着自己吃的。在此时，你看见基甸爱耶和华，耶和华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是把上好的，他一点没有说我家中是马拉西支派中最贫穷的，我没有东西摆出来，他没有，他是对耶和华说，你等一等，他立刻去把最上好的预备出来献祭给神。再次就让我们看见一个有主启示的人，他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神使用的人，最起码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肯把自己奉献给主。当耶和华神向人显现，或许昔日主耶稣向门徒显现，他拣选门徒，也是门徒需要最基本的反应，就是奉献。亚伯拉罕向那位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献上以撒，然后我们看见主耶稣呼召彼得、雅各、约翰，他们也同样过奉献的生活，撇下所有跟从耶稣。所以神的显现带来的一个果效是人的回应，人的回应是把上好的献给主。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我们活在地上，我们照样工作，我们照样有许多在地上的责任，但是我们的心却是为主而活，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为着耶稣基督而活。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都能够过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我们需要把上好的奉献给主，所以一个给神使用的人就是有这个特点，为主而活，奉献自己。那基甸借着这个奉献，他更认识耶和华。在此许多人的观念是不同的，神的显现对某些人来说，以为说啊，这是我发财的机会，立刻对耶和华说，耶和华神啊，你是全能的神，求你叫我的家庭可以在这个支派中变成最富足的，你先赐福给我，叫我足够有余，然后我才替你做工。基甸有没有这样？没有，他反而对于神无所求，他却是把自己最贫穷的处境里面的上好的分别出来奉献给耶和华。只要神满足了他就够了，他一证明实在是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神在献祭的祭物中得到满足，他就够了。然后得到神显现之后，他是否变成骄傲呢？不是，照样谦卑，他认识神啊，他一看见耶和华从祭物中上升消失了，他惧怕了，他说祸灾，我会灭亡了，因为我看见耶和华嘛。神安慰他说不要惧怕，你必不至于死。在此你看见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真正有主启示的人不敢骄傲，反而更加谦卑。一个活在肉体里所领受的不是圣灵的启示，有时是撒旦欺骗，有时是自己个人的一些感觉，当成是从神来的启示，这样的人很容易骄傲。特别是若是异象中给邪灵欺骗看见什么，就以为自己了不得，那个源头不对啊，就很容易骄傲。但是若是一个在主话语光中蒙主启示的，是更加谦卑。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 所有得着主启示的人，都是复伏在主面前的人，完全的复伏。耶稣亚得耶和华启示的时候，复伏在耶和华面前。摩西是如此，在本处你看见基甸，他立刻说我灭亡了，因为我看见耶和华。他懂得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了。所以神说你不致灭亡，他不是就停在那里，他就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了。筑祭坛要花钱的，他立刻在那里筑一座祭坛，献祭给耶和华，称为耶和华沙龙。我们知道当时在基甸的家庭附近周围旁边家族里面都是偶像的祭坛的，然而他却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这个祭坛称为敬拜耶和华的。不仅如此，神要使用他还有一个特点，当神的祝福要临到以色列人的时候，要神的子民先除掉偶像，除去一切的罪恶。谁来除呢？叫基甸与神同工。神就先差派他做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清除他家族家乡的偶像。这不容易啊，因为那个偶像太多，又加上家家户户都在那里拜偶像，若是他一除掉这些偶像，不得了啊，那些人仅仅自己的同乡同族的人要起来杀掉他了。然而基甸顺服耶和华神的命令，圣经在本处让我们看见这一个25节，当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记起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哦，要先把父亲呢、养了7年的牛啊，在极其贫穷的环境里面还有一只牛保住。这个牛啊是生财的工具来的，因为农民耕田啊要靠牛嘛，若是没有牛以后怎么生活啊。然而耶和华神对他说，你把这只牛就带来，然后你要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边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整只牛杀掉献为燔祭，献给耶和华，用你所砍下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选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因他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啊，你会看见这个基甸呢，听见耶和华神的吩咐呢，他一点没有犹豫，立刻顺服，也没有和父亲商量的。在此你会看见他是多么听从神，一个给神使用的人，绝对顺服，绝对听从，绝对忠心，才在神的手中有用啊。当耶和华神吩咐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外表看是很为难的，为何呢？因为要把父亲的牛啊，没有通过父亲同意就把他这个把这只牛养了7年的牛啊，是家中的宝贝啊，就要杀掉它献祭给耶和华，并且要为耶和华神呢在磐石上整整齐齐的筑一座坛，不是随便筑啊，是整整齐齐啊，要筑得很像样。同时更加艰难的是要把他父亲为巴利偶像所筑的这个偶像的坛，还有周围的木偶都要砍得清光。基甸也知道白天做这事众人要反对，于是他夜间做，他挑选了10个仆人帮助他夜间把所有的这个巴利的祭坛拆毁，把旁边的木偶啊砍下来，所有的木偶呢就当成柴，就为耶和华筑的祭坛呢就可以用这些木偶当成材料去烧，然后把牛献在上面献祭给耶和华。这是旧约时代。在此我们看见旧约时代那个献祭是当时这个基甸整个家族都拜偶像， 然而当他盟主复召的时候，第一件事对付偶像。基甸真是这样行呢？把上好的，在极穷之间把上好的献给耶和华。他在消极方面除掉偶像，在积极方面为神筑一座祭坛，让以色列人可以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只有耶和华值得敬拜和侍奉。基甸真是这样行的，他不怕同族的人杀掉他，也不怕父亲就大大的愤怒对付他，他没有。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第二天这个愤怒的事真的发生了，就是在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28节，城里的人清早起来捡基甸的这个巴利的祭坛呢，这个巴利的祭坛给拆毁了，然后旁边的木偶给砍下来了，然后第二只牛献在新的这个祭坛上面，新筑的祭坛上面，他们就彼此说这是谁做的，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城里的人就来对约阿斯说，将你的儿子交出来好治死他，因为他拆毁了巴利的坛，砍下了坛旁边的木偶。啊，这个城里面的人要来杀掉他，然而感谢神主帮助他，这个时候他的父亲竟然站在他这边，父亲就是基甸的父亲叶西亚回答说，叶阿斯回答说，他说你们这些人来攻击，就是来攻击他的儿子，他说你们为巴利争辩吧，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辩趁早将谁致死，巴利若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坛，让他为自己争辩吧。就因为这样众人就平息了，可见他父亲在当地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当他父亲的祭坛给拆毁的时候，等于那一个城的祭坛呢拆掉，所以他父亲出来说话的时候众人不敢作声，所以后来人就叫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辩。再次你会看见基甸对耶和华神认识，他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真神，他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不怕说我拆毁巴利的祭坛，然后呢这一拆毁的时候和城的人来杀死我，他也不怕说我拆毁巴利的祭坛啊，这个偶像巴利来对付我，他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神，巴利算不得什么，木偶而已，所以他除掉偶像。而他的父亲会帮助他，是耶和华神那边工作，同时他一定呢把神向他显现，告诉他父亲，让他父亲悔改。所以你会看见基甸不仅仅自己归向神，令父亲也归向神，除掉偶像，然后耶和华神接着就托付他。然后当偶像除掉了之后，神的能力同在就临到以色列人。接着他们面对的是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聚集在耶斯列的平原，然后34节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当他出去打仗的时候是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请问神的灵什么时候降在他身上？是当他把偶像除掉的时候，当他完全献祭给耶和华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他。一个主的仆人给神使用，也是当他完全倒空自己，把自己毫无保留奉献给主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他，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吹角，然后以色列各处有一些支派的人出来跟随他。尽管这些人跟随他，面对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像那样海沙那样多的遍在地面，他们如何以小胜多呢？不可能。然而耶和华神却对基甸说，跟从你的人太多，我得不着荣耀，免得以色列人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所以基甸就宣告，你们中间惧怕的可以回去。结果一下子呢 跑掉两万多人，还剩下一万人。耶和华神说，这些人太多了，我不能得着荣耀。然后耶和华神对他说，你叫这一万人到河边喝水，凡是这个跪下去喝水的，让他站在一边，凡是用手像狗那样捧水起来喝的，让他站在另外一边。后来用手捧水起来喝的这300位，就是耶和华拣选和基甸一起去打仗，其他的叫他们回去了。然后圣经又记载，基甸为了打这一场仗，他在神面前又很小心的地应着，他说，耶和华神啊，若是你差派我去打这仗，求你给我一个印证，就是他用一个羊毛摆在露天的地方，他说夜晚的时候，若是羊毛是湿的，周围旁边的草都是干的，就证明你差遣我去。结果第二天夜晚真是使这个羊毛了都是湿透的，周围旁边呢都是干的。第二天这一个基甸看见了，他对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再立一个印证，就是明天晚上呢，这一个周围旁边都是露水，羊毛是干的。耶和华神真是答应他，也照样行了。接着两个印证，他就清楚耶和华神打发他去，在此也是我们侍奉主的仆人一个榜样。神是拣选我们侍奉他，但是在这个打这一仗摆在面前的这一个仗，是否是神的时间叫他去打，是否是神在这个时候差派他去，他还需要具体的立印证，清楚神在每一步的带领。就像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到了腓立比城之后，还未到腓立比城之前，他想往美西亚去，神的灵禁止，往另一个地方去，耶稣的灵禁止。后来神在异象中带他到腓立比。所以你会看见，今天我们知道神差派我们，但是实际去行的时候，还需要清楚神的旨意。一个主的仆人就是要警醒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基甸在此是立印证，清楚神的带领，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然后圣经让我们看见基甸对神的信心，神留下300位让他去打这个米甸人，对一般的人来说肯定会心消化如水的。神啊，不必说300，30000人都不够他打，何况现在剩下300人，何来对付千千万万的这个敌军？不可能嘛。然而耶和华怎么说，基甸就怎么行。然后神又带领他到这个米甸人的营里，听见两个兵在那边彼此对话，说，我昨天发了一个梦，看见一个大麦饼滚到我们帐篷里面，把我们都打垮了。啊，那一个麦饼不是别人，就是耶和华和基甸，众人心都怕了。神加添他的信心，所以后来基甸呢就带领300人当夜打进去米甸人当中，带着这个火把在瓶子里面打破瓶子，大声呐喊，分为几队，就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结果耶和华神使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彼此厮杀，结果那一天12万给杀了。然后基甸继续的追，后来把米甸的王都追到了，也杀了他们，大大得胜，就拯救了以色列人。而当他大大得胜的时候，以法莲人就对他说，你为何不通知我们去呢？他立刻谦卑地说，我岂能比得上你们呢？就因为他这样，就消除了这个误会。你会看见基甸为人是谦卑，所以在此我们看见他打那一仗的时候，实在是在耶和华神面前是那样的谦卑，并且是那样的有信心。他能够列入希伯来书第11章里面信心的见证人，他最要紧的特点是信心。基甸的信心实在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的信心显在神每一次对他说话他都信，神每一次差派他去做他都顺服，除偶像他顺服，然后拣选军队怎么打完全照神的意思， 神说只要300个，他听从。能够听从啊，不仅仅是顺服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啊。因为带着300个要去打几十万人，要去打多少万人，怎么打呢？然而他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你要打米甸人像打一个人那样。耶和华神说，我与你同在。他就是经历耶和华的大能，结果那一天凭着300人打垮了这个米甸人、亚玛力人、东方人像海沙那样多的人。这完全是因着信经历了神的大能，因着信。哦，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每一个侍奉主的最要紧，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因着信，要能够与神同工，经历神的大能，把神的能力带下来，成全神的旨意，有一个很要紧的特点，因着信。回顾历史历代所有给神重用的仆人，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但是在他们身上最基本的一点，因着信，大有信心，靠着主大有信心。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基甸因着信打败米甸人像打一个人那样，他因着信经历了耶和华的大能。他打仗的时候叫众人呼召的这个口号是耶和华和基甸的道，他宣告的是耶和华神得胜，叫遍地的米甸人惧怕，他是高级主民，靠主的名夸胜。耶和华和基甸代表他是怜悯耶和华，他是怜悯耶和华。所以今天我们在灵界的征战里面，一切的得胜都是在主的名里，高级主名，宣告主名的得胜，这是我们征战得胜的秘诀。所以我们看见基甸那一个信心的得胜，实在是他在信的里面经历了神的大能。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广传福音，我们做任何属灵的事工，我们都凭着信深信神会在那里开路，我们都凭着信也因着信深信圣灵会在那里工作，收到了圣灵就要工作。因着信，以至于信，一直凭着信深信，出于神的，神要在那里祝福。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教导的、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在信的里面与主同行。就因着基甸这个为主摆上，结果以色列全家归向耶和华。他们一归向耶和华之后呢，圣经就让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国中享受太平40年。因为基甸还活在那里的时候，带领以色列归向耶和华。然而基甸打完仗之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他要求以色列人把所得的掳物金子交给他，他不是为自己贪污啊，不是哦，他是把这些金子呢就制造了，也就是用火去融化它，然后铸造了一个以弗德。他把这些制造成一个以弗德呢，就设立在他自己的那一个城里面，以色列人就在那里拜了以弗德。这件事成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在此你会看见是我们很大的境界，可见基甸对圣经的知识认识还是不够，所以他以为以弗德是旧约耶和华会幕里面的一样物件，他就制造那一个物件当成是让以色列人来拜，结果让以色列人陷在罪。所以在此呢是我们一个境界，很多主的仆人是在大大得胜之后呢，却是失败， 这是我们的境界啊。我们蒙主使用的时候要更加谦卑，凡事高举基督，在十字架的底下，蒙主宝血洁净底下，昔日的基甸就是在这件事上失败，令以色列人，特别是他本家族是陷在罪里，也因着这个缘故，后来呢，他的儿子就把他另外七十个儿子都杀光了，只剩下一个。你会看见基甸后来他的亏损是第一，他这个制造了以弗德，让以色列人陷在罪中；第二，他个人在这个婚姻生活上起了很多的这个妾啊，其他的，结果生了许多儿子，反而令到他失去了警醒，令到了他的家族后来陷在纷乱的里面。然而，当我们今天思想基甸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实在使用他，他是在他的时候，他带领以色列人还是归向耶和华。四十年之久，以色列人还想太平，认识耶和华是神，然后征服了、制服了米甸人，就是凭着信。但我们都凭着信讨神的喜悦，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父神啊，求你的名在我们里面来工作，叫我们真是能够像基甸那样的殷勤，有受苦的心智，认识你，认识你的话语，同时也存心谦卑，并且认识你的主宰啊，更是忠心顺服你的吩咐，更是在信心里与你同行，在信的里面来打那美好的仗，凡事寻求你，尊你为大，同时求你也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在得胜之后所产生的这一个不警醒以致失败。求主都常常保守我们，愿主得着我们一生平信与你同行同工，让你得着荣耀。孩子，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